Hello，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星期天愉快，这里是正在为你现场直播的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女主播 Estella Honey。
我是阿黎，继续还是这期的嘉宾啊，
是
已经第四期了，
对啊，第五期了。
哦，我说我做嘉宾已经第四期了。
OK， 好，
第一期是另外一个，
这个、
哦，今天也是刚见面的 John。
是的，那我们也要稍微的来这个分享汇报一下啊，我们今天的一个听友见面会啊，非常的开心，跟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几档这个金牌的节目的主持人对吧啊，主播啊，有一个现场的互动。啊，那 Estella 呢？嗯，这其中有那么几个就是同一回见面，啊，那阿黎老师呢也参与了啊，然后说了一下自己关于做电台的一种感受啊。我觉得希望以后类似这样的活动，线下的交流更多一些，对吧？啊，这样我们可以
我觉得特别有意义。
对呀、啊，我们可以跟受众有一个交流，我们知道说受众他们。我们的亲爱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对吧？他们想要听什么样的节目，什么样的内容？他们有什么样的诉求？那同时呢，我们同行，对吧？我们同事也会有一个关于这个行业的，咱们职业的这个方面的一些交流，特别棒哈。嗯，好，那期待爱情麻辣烫的线下的交友的活动 party 能够尽快的这个孕育而生，好吧？酝酿出来啊，然后呢，也期待说有更多的朋友们可以不单是通过这个空中的电波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通过西雅图中文电台来认识两位主播 Estella Honey 和我们的阿黎，那希望呢能够成为线下的真实的朋友，来参与我们的线下交友派对。这个不单是认识新朋友，我相信是一种新生活的开始，对不对啊？同时呢，说不定真的是会给你的这个未来的，不管是生活，甚至可能是职场，对吧？或者说在情感方面都可以，哎，会有一些新的故事发生，对吧？有意思的事情发生。所以我觉得人生是这样的，人生苦短，对吧？应该是要去遇见更多有意思的人，然后发生一些有意思的事情，然后做一些共同做一些有意思的事儿，对吧？啊，这样人生呢才是有意义的。嗨，亲爱的朋友们，再次 say hello， 我是非常，我是拥有一个非常有趣灵魂的麻辣女主播 Estella Honey。
我是一个自称有好看的皮囊的阿黎、
啊、哇，突然，好突然哎、欸！
我就你都说了，
你吃错药了吗？
你都说你有有趣的灵魂，那我也只好对一个
哦，这样跟我搭一下是吧？啊，一个捧哏，一个逗哏，嗯，配合得很好。
那你谁是捧？我觉得我这是应该是捧的、
你是捧的吗？
我觉得我是来捧的。
你就差那抽烟烫头，还有什么？
抽烟啊，对，是抽烟烫的。我喝酒，但是我都不抽烟烫。对，你这说得很对啊。
对对，我们一起开个动物园吧。我跟阿黎，我们都有一个梦想啊，有一个心愿，就是希望呢，未来有能力可以去做一个流浪救助，对吧？流浪动物的救助，对不对？
对对对，
猫猫狗狗
这个也非常好。但是我觉得一说到这个，再一想到我们节目叫《爱情麻辣烫》，我感觉这俩事儿不能一起做呀。
我觉得完全可以啊，我们可以就是不是
收养流浪的猫猫狗狗，然后还去卖了麻辣烫。
对对对，就让他们代言嘛，他们在旁边代言，然后呢，我们就在旁边卖人。对，其实流浪，我觉得很多流浪人也需要救助，对吧？很多人都说啊，天哪，这身在异国他乡，没有跟父母在一起，也是有一颗流浪的心，对不对啊？那没事儿，你看，这个通过西雅图中文电台，对，好吧，西雅图中文电台，大家可以听到乡音，对不对啊？解乡愁，然后呢，这个解这个思乡之情，对不对啊？听到这个。我们说中文，我们说普通话，会应该是感觉特别的亲切，对吧？哈，啊，更何况这个 Estella 是经常是，我是因为走南闯北嘛，所以我的说话是经常会变音的，你知道吧？比如说跟阿黎老师在一起，我就会有那种火锅味儿，对，就是重庆味儿。
其实我也是，就也不能说走南闯北吧，就因为出国早，认识的人太多了，就是到处人都会接触，所以有时候说话呢也是，
也会有南腔北调。
对对对，然后其实很多人就说我就没有重庆口音，
真是听不出来。
是这样，我真的吗？
真的完全听不出来，完全没有恭维你的意思，嗯。
谢谢。
我这人说话都是那个特别直的，特实在啊。在阿里老师普通话真的不错，就是你有那个普通话证吗？
没有哈
。
我觉得考证我
这里不需要是吧？
这里不需要，对。哎，在美国考个普通话证，感觉
英语好。
还是还行吧，就哄哄小孩子。
对，反正能骗我。你要笑你就笑吧，你干嘛还躲麦呢？
没有，我感觉你这话说的我好像骗了你一样。
你一定要习惯喊麦，你知道吗？
哦。
你现在是一个，来，你说你是谁？
哦。
我是 hostess， 你是？
我是嘉宾，我是 guest。
好吧。好，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在今天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虽然我觉得很多老朋友都知道怎么样来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啊，但是呢肯定会有一些新的朋友来听我们节目，所以还是要再次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收听的方式。哎，阿里老师，
所以呢
收听
我们现在收听方式有手机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叫西雅图中文电台，或者可以下载 TuneIn Radio 找到1150KKNW，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西雅图中文电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对，搜在蜻蜓 FM 的这个 app 上面搜西雅图中文电台，也可以听到我们多档节目。还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来关注我们 Seattle Chinese Radio， 还有蜻蜓 FM， 这说了是吧？对，新浪微博也是可以找到我们的名字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还有 Twitter。
最后一个 Twitter 呢比较有点不一样啊，它是 Chinese Radio C， 也就是说它是 Chinese Radio， 然后 Seattle 的前三位是 SEA， 但是没有 Atto， 但是没有 To。对对对，就是应该是只有它 Chinese Radio C。
C。好，现在呢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的19:07，你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今天晚上2小时，7点到9点，爱情麻辣烫现场直播来陪伴你这样一个周末的晚上的2小时。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女主播 Estella Honey，
我是嘉宾阿里。
我相信阿里今天参加应该不是能说，不是说参加啊，应该今天你看工作状态应该不一样，你觉得呢？
不一样呢？
我请你吃饭了。
哦，这个样子，
难道不是吗？
啊，上期就一直在说这个事儿，
不是给你加油打气了吗？
这期终于是实现了，
对，
我都忘了。
我是一个非常信守承诺的人。
啊，
你忘了你是假的吧？
没有，我这个人怎么说呢？忘事比较大，
就是忘性大，是吧？
对。
好，那我们每一期节目呢都会有一个话题啊，今天的话题呢，来阿里公布一下。
哦，今天我们要讲的话题是婚前同居这个话题。这个话题呢，我相信在现代社会应该还是一个很较为普遍的现象吧。我觉得很多人可能都会有这种经历，就是可能至少很多，我觉得很多人应该都会有同居的经历，尤其是出来工作之后吧。尤其你工作之后谈恋爱，两个人可能就会出于各种原因觉得要住在一起。不管是出于最开始的那种爱情的这种热恋期的冲动，或者说是后来因为现实啊经济原因觉得一起住在一起就同居会比较划算，这个样子
就是为了省钱是吧？
这也确实是有这样，而且
是很有很大可能因为这个原因。
对，然后因为确实面临社会的压力嘛，包括同居的原因各种各样，我觉得。然后但是呢，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呢重点是不是说为了什么而同居，而是这个同居的利弊好与坏。
对，其实呢阿里也是简单的这个概括了一下哈，这个同居的一个原因对吧，会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哎你选择同居对吧。
对，
那也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啊，不管你现在是在车上啊，或者说在家里啊，还是在一个什么样很轻松的一个氛围环境底下听我们的节目，希望大家呢来参与我们这样的一个话题讨论，那就是婚前同居，你同意吗？那你有经历过婚前同居吗？或者说你有听过关于婚前同居的故事来跟我们分享？ 好，那也欢迎大家来关注我的微博地球麻辣魔力主播哈尼，哈哈笑的哈，女字旁的你，还有我的微信公众号麻辣魔力主播哈尼，哈哈笑的哈，女字旁一个你，麻辣魔力主播哈尼。阿林老师特别意味深长的盯了我一下，你的意思是怕我说错是吗？
我看你刚，我听你刚才停顿了一下，我想，哎，这个有点可能有点问题哦。然后发现你没有说错啊。好的。
嗯，好。那你刚才说是有一点原因是什么？就是两个人爱到一定的这个程度了，对吧？一定的深度了。
这个也
想
不一定
想住一块儿。
我觉得那个其实如果真的是爱到一定程度了还好，但是很多人就会在，因为每个恋爱里边都会有一段热恋期嘛。就刚开始的比如说那两三个月可能就是热恋期，两个人都哎呀巴不得天天黏在一起啊。
嗯，
然后这时候就会想，哎呀那住在一起多好啊，那就可以天天待在一起了。
嗯，
这时候然后可能就会在那个时候很草率的很冲动的，
没有想清楚，
没有想清楚，就这么就哎那就住到一起好了。
嗯哼
像这种的，如果一开始是因为一时热情而进入到这么同居的一个状态，
嗯，
到后来很有可能会出现大问题。
就是分手特别快，
对，因为
是吧？
对。然后当然同样我刚才也说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啊，也有可能是因为金钱的原因，就是经济上的原因，因为两个人住在一起必就是房租啊包括那个日常的水电费啊网费啊这些其实都是可以一起分担的，就相当于你找完住了之后你这个你的整个开销可以基本减半
啊，
而且两个人在一起当然也有相互照应相互做饭啊这些的，其实也是蛮好的。
我觉得说其实这个还得分人，对吧？
对
就
是
不同的人，比如说女生提出来还是男生提出来同居，对吧？或者说就是不同的人，然后呢他们选择同居，他们抱有不一样的目的，对不对？
对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因人而异的，对吧？
是这样。
那你刚才说的没错，有一类人的想法是觉得说哎那个我们同居在一块儿，我们会有相互一个照应，对不对？然后呢我们分担家务，同时呢又可以省房租，一人一半，或者说男生多付一点，对吧？
对有这种。
还有你我觉得还有一类人的想法是什么呢？就是当然我想到的是 B 哈，就可能有人是带着一定的目的去同居的，对吧？比如说这个女生想要利用这个男的，对吧？可能他自己
也不排除这种可能。
对，比如说他自己可能经济条件不怎么样啊，或者说哎他就是出到了一个地方，他可能一个城市他觉得想要有一个依靠，对，说不定他可能会主动提出同居，对，也有可能，对吧？哎，我想到了我之前做节目的一个案例。对，
什么案例？
当时呢我们就接了一个热线，然后这个女士呢她就说呀，她一直都觉得她跟她这个老公啊，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就特别的不纯粹，你知道吧？她会觉得说当时她是迫于一个生存的压力，对，就是从自己的家乡来到另外一个城市，后来呢就认识了那个她坐出租车的那个司机，这个司机就勾搭他了，对，然后呢就很快他就跟他同居了。他会对他会觉得说他们两个人之间这种婚姻这种感情是不纯粹的，对，他会觉得说当时我只是迫于生存的压力，然后遇到了这个司机，他会觉得说啊哎呀好不容易遇到一个人，然后对我也有兴趣啊，有感觉，然后想说来照顾我，对，然后就跟他住在一起了。可是呢后面结了婚以后他都有小孩了，他会发现说这个男人身上有非常多的毛病，而且很严重的，我就不说了哈，就是对，就甚至是出轨，而且是出轨他的就是
朋友，
他的闺蜜，对，
哦，
就我觉得这很严重，而且他自己身上还有恶习，
就
是很多人不能接受的，
是双方都有恶习还是
没有？就是这
个
男的身上，
哦，
对。所以呢他会觉得说为自己当初的这种
草率的决定，
对就是觉得说，而且我觉得有很多人是这样的，你一旦是进入到一种两性就是两人的一个关系当中哈， 它可能会很容易形成一种习惯，形成一种依赖，对吧？
对对对。
但是说不定真的就是说不定对方其实根本就不是适合你的人，甚至可能对你是怀有一定恶意的、一定的目的性跟你在一起，对吧？但是你反而对你是被可能被洗脑了，对不对？
对，这个
有可能。
这个真的有一个专业名词叫做同居惯性效应。
哇，阿丽老师做功课了。嗯，
对，
同居惯性效应。
这个惯
性，具体来说一下，
具体来说就是指它是就当两个人一起同居之后会，也不是说就是会投入大量的时间、金钱以及精力来经营这份关系，就是而且同样的两个人也会习惯这样的关系。
嗯，
有时候就是有时候你会就是毕竟在同居的时候还是没有想到说要结婚，可能是所以就很多小毛病啊就没有太大放太大精力在上面，就觉得哎都可以没关系啊。但是呢一旦这种成为之后，很多人可能就会因为哎你看我们都在一起这么久了，我们都在一起住了这么久，那是不是应该结婚了，
扯证吧，
就扯证吧，然后就真的结婚生活在一起，然后到后来就发现问题越来越严重。
嗯，
可能都是小问题，日常生活中也小问题，但是就会很两个人的矛盾就会日益的增加。
嗯，
然后就是而且还有一种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很多人可能觉得哎都在这里都在一起这么久了，而且我这么长一段感情，而且自己年龄也到了呀，该结婚了呀，所以就是
付出了这么多了，
对
对
对 对, 对，
时间、精力呀、财力呀，各种，
然后就还是
不甘心
放弃，
嗯，
但是结婚呢又觉得很不开心，结婚婚后又很不开心，
嗯，
所以
就有一句话怎么讲，叫形同鸡肋，
嗯，
啊，
对 对, 对，
就是
食之
无味，
弃之
可惜，对，
对，
哎呀，好有默契耶。
然后其实另外还有一个因素吧，现在可能比较少一点，就是关于因为到婚后同居之后结婚的因素，就是可能是比较传统的一个原因，
嗯，
就是中国人就是自古以来还是属于那种就是觉得在一起了之后呢就在一起这么久了，或者说已经住在一起这么久了，那就结婚吧，因为传统就是尤其是父母可能觉得哎呀我们应该是做一个传统的
女性。你看这么多人都知道你有男朋友而且同居这么久了，
对
啊，你不结婚想干嘛？
对，所以有时候很多时候女性在这方面包括现在社会可能
很被动，
对
吧？
对
对
对，可能稍微少这个因素，可能稍微少一点，但我觉得还是存在的。
有就有一些独立的女性，思想也独立，对吧？经济也独立，
对对对，
她未必说就是啊，我选择了同居，但是我发现同居过程当中我们其实就是很多有矛盾，而且磨合之后又发现不可调和，那觉得说哎你还是不适合我，我觉得他们就会离开，不会选择说结婚。
但是有的时候就是像有的女性可能没有这么自主，
嗯，
然后呢就会面对社会的压力，比如说尤其是父母家人给的压力，
对对，外在舆论的压力，
对对对，然后这个时候她就可能会妥协而选择跟这个可能在一起不幸福的人在一起。
嗯，
所以哎，同居这个事情，
嗯，
今天有好有坏，我们当然
我们参着说，
这个到后来，但我们现在讲的都是因为一些，
嗯，
就在一起之后就结婚之后还不好的原因，那么
嗯
有利有弊，今天我们就来论一论这个事情，好吧？
是的，那现在是西雅图时间，西雅图时间，对
对，是西雅图时间，
是没错，
西雅图时间7:18，
没错，再过一会儿呢我们就有一个广告时间了啊。那再次呢来跟大家说一下啊，Estella Honey和阿丽老师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婚前同居，对吧？啊，这个也可以用婚前示爱啊来这么形容，对吧？那你会
试婚
对,
对, 对, 对，
那关于这个试婚啊，婚前同居行为你认同吗？或者说你有亲身的经历，或者你听过关于婚前同居试婚这样的故事来跟我们分享好吗？嗯，通过各种的渠道来联络我们。那来跟大家说一下收听的渠道，
我们现在收听的渠道啊又是可以通过手机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中文名叫西雅图中文电台，或者说也可以下载 TuneIn Radio， 找到1150KKNW，
嗯，
当然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对，还有微信公众平 台 Seattle Chinese Radio， 还有蜻蜓 FM、 西雅图中文电台，新浪微博呢也是同样西雅图中文电台，可以找到我们。好，广告之后我们继续聊。
谢谢。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
找喜悦搬家啊！
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2068868686。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啊，现在是我们的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9:22，爱情麻辣烫正在为你现场直播当中，让我们一起边走边爱，谈情说爱，边吃边爱。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女主播 Estella Honey，
我是你们的嘉宾阿里。
好，那我们今天呢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关于试婚、婚前同居，关于这样的一个话题，大家有什么想聊的呢？来通过各种渠道跟我们联络起来，也可以关注我的微博，名字是地球麻辣主播哈尼，地球麻辣主播哈尼，哈哈笑的哈，女字旁的你。我的微信公众号是麻辣魔力主播哈尼，哈哈笑的哈，女字旁的你，麻辣魔力主播哈尼。好，那刚才呢阿里老师已经跟大家说了啊，关于这个同居有什么样的一些原因，
对
吧，想要同居起来。
对，刚刚有提到说有一个原因是因为热恋嘛，这个这是因为
冲动
草率，所以草率。对，有时候这个重庆口音还会出来点，因为不分平翘舌还是挺麻烦的。
我想当做没听见的，你还是比较认真的那种。
我觉得还是
很好，
还是要说出来一下。
态度很好。
然后呢，对，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经济方面的原因。这个其实啊，我觉得经济方面的原因同居有很大的一个弊端。就是
钱算不清楚，反而就容易白白。
就这个也是，你想两个人一起生活，那么在两个，那你总不能说所有的开销都有一方出吧？
很有可能啊。
对，我觉得这有点像包养了，就
这个就我跟你说分人，你知道吗？
是得分人。
所以有一些女生她就是想跟男的同居，她就希望
这
男的什么都付费。
你说的这个，我觉得不叫婚前同居，或者说不叫试婚。这就是求包养，
他就是谈恋爱，然后就想说我就赖着你，
那就是
求
包
养
嘛，那就是求包养嘛。 就自己一分钱不花，就让对方养着，那不就是求包养吗？
嗯，
对吧？
也是哈，
这，
所以不是说一定是已婚人士才有什么什么婚外包养，
不
是，这也算包养，
这个也算包养
啊。
我觉得这个是算的。那个
丽求包养吗？阿林？
我不求。当然还有，当然这个是一方面，但是我们说试婚或者婚前同居，这是真的奔着结婚、奔着过日子去的，就不是说单纯的为了求包养，就是两个人在一起要相处融洽，是这个样子。那么金钱方面啊，尤其是以一个家庭为单位来讲，有丈夫有妻子，而且现在来说的，其实双方应该都会有工作呀，有收入，这个样子。所以那好，那你想金钱方面怎么办呢？
你是说就是在同居的时候这个钱这个账怎么算、
啊、这个账怎么算，这很容易的一点就是啊，两个人五五开，那两个人五五开可能就会有人觉得不公平，那像现在觉得像你说的可能就有女生专门冲着这个去的，或者至少会想到这一方面，
他就想要男的都付了，
对，
他会觉得说哎呀我都跟你在一块儿了是吧，
对，
我作为女生你看我牺牲多大，
对，而且
、啊、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两个人的收入会不一样嘛，
对，
就两个人你不可能说两个人收入都是同样，
肯定有高低，
同一到小数点或两位，那个肯定是不行的，
一般女生都会找赚钱比自己多的。
这我觉得也是很正常，能力一个寻找能力强的人嘛，
对，
大家都会想要跟能力强的人在一起，
嗯，
但是呢就是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一般在恋爱的过程中、还交往的过程中啊，有一点很重要，我觉得算是男比较看重的吧，就是比如出去约会、出去玩，更看重说男生可不可以帮你多付钱，或者男生会不会主动就
买单了，
对对对对，
豪爽一点，
豪爽一点，
大方，
当然这是恋爱的时候，很多男生也知道会很自觉的这么做，
因为可能有这一次嘛，说不定就一次就拜拜了这种。
但是如果说想要继续下去的话，我觉得不管是恋爱也好还是同居也好，其实两个人还是得分清楚这个状况。就有句话说的好，叫亲兄弟明算账。虽然说是夫妻，但是我觉得算账这个东西也是好，
也要算清楚。
但是
可是这个好伤感情的，你知道吗？
对对对，就是很伤感情。但是因为伤感情，所以说这个事情我觉得也算是个弊端。
对，因为你想想，不是有一句话说，看男人愿不愿意为女人花钱嘛，那个态度就能知道说你到底爱不爱我，是吧？我上次不是就是用了一句话说，愿意为你花钱的男人是一定爱你的，不愿意为你花钱的男人一定不爱你。其实现在很多女人就
是
这样的一个观点，
应该是愿意花钱、为你花钱的男人不一定爱你，
不一定爱你，这样啊，那可能是利用你，对吧？
也可能是包养啊，人家就愿意包养个小三儿、就是那他也不爱你，他只是想。
那第二句是对的，
第二句不愿意为你花钱的男人一定
肯定不爱你，
这个我觉得是这样。
你作为男人男性角度，你觉得这话有道理吗？
我觉得这话真的有一定道理，真的，我觉得就是。
那你想想，我跟你同居了，对吧？然后呢，你不愿意花钱，然后还抠搜的跟我 AA 制，那这个女生会觉得说，哇，你什么意思啊？啊，现在跟我就算这么清楚啊？
对啊，对啊，所以
很容易就白了。
其实这个是很，但是同样的，另外一个问题是，这样一来给男方的经济压力增加了很多呀。你想想，你本来是之前是一个人过生活，对吧？假如说你一个月工资，你可能有
一人吃饱全家不愁。
对对对对，然后你这时候交了女朋友，然后住在一起，你说
开销大了，肯定
开销大了，而且就是假如说平时出来约个会，吃个饭这样的，可能还就是一周可能就平时也没上班嘛，没时间，可能周末出来一下，这样还好，但是你一旦住到一起，
哎呦，这成本
每天都在
一起，就不好控了，
这个就不好，真的不好弄了，这个真的不好弄了。然后呢，因为你想你得交房租，交水电，就是生活费用。对吧？然后
我觉得还是分人的，就是有的人他愿意，对吧？有的人就觉得说，哎，我赚的比你多，我愿意多花。
对，他
是有的男生
就是有钱，那就是有钱。那这个是有，我承认有，但是我觉得这样的毕竟是少数。我觉得
那我怎么听的都是多数呢？
那我们可能社会阶层不一样，你的阶层比较高一点，
是吧？
我的、
啊、
我在底层，
别别别别别别别，我不会踩你。
你踩不到我，这隔太多了。对， 然后因为就是我还有就是有个问题在经济方面，就是一旦同居到一起之后，什么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些东西你都要去考虑，
操心啊，
操心，对对对。
其实我觉得这样真的很容易就产生矛盾了，
是很容易，
是吧？
因为两个人生活完全在一起，然后而且金钱这个东西吧，虽然说有的男的会就算像
舍得花
钱愿意花，但是他同样他也会期待回报，只是说不是以金钱的形式回报你。
那什么形式？就是说你要多干家务，
我
愿意多花钱，你做菜，你干家务，你洗衣，你拖地。
对对对，我觉得
每天晚上我想要你就必须得怎么地。
这也算是，就是然后或者说还有就是，比如说我每天回家你一定要对我好脸相迎，
哦，
不能在家里对我服从，不能顶嘴。
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大男子主义的表现。
那人家花钱了，
这个很过分。
那人家花钱了呀，人家他花钱了，他就觉得我就可以这样
啊。有一类人会像你这么想，
但是
就你形容的这样，
对对对对，
就不代表你个人观点啊。
我个人是觉得两个人应该是，如果说是这样啊，就是两个人肯定要相互尊重，在婚姻里边，我其实之前应该说过这个观点，就是如果说这可以是个合作关系嘛，如果说一个主外一个主内，那好，那就也要相互尊重，相互的。要当然相互尊重，不要说相互诋毁，不要觉得，尤其是在外那个人，不管是男生男方女方啊，我觉得出去挣钱这个人，或者说两个人都出去挣钱都可以，出去挣钱这个人呢，如果只有一个人出去挣钱的话，男方能力强那就男方去，女方能力强那就女方去。我是觉得如果说一定要按这种
都可以
一个在外一个在内的这种形式的话，那就我就真的
就看个人能力嘛，
就
看
个人能力。我觉得
就你也可以接受当家庭主男，对吗？
对，我也可以接受，但我喜欢说我不接受包养我不接受包养，我也不接受别人就是反正就是说要啊直接给钱给我，
想得真美。
对
在那儿做梦。
这反正但是呢我是觉得说，如果说真的是作为一个婚姻来生活的话，那好，那你如果你能力强，你想在外边做，可以，我就在家给你洗衣做饭带孩子，那我去做这些做家务，
你还是很有弹性。
然后你要是回来，就是你肯定在外边压力大嘛，会可能到处，吃亏啊，或者受人脸色呀，这种的，
可以跟你宣泄吗？
那会也可以，我可以理解这些东西，
打你骂你。跟你生气
我觉得反正因为处理两个人处理好情绪也是很关键的，
当然
互相包容。
对，你刚才说的就是讲到说，如果有男的说啊我跟你同居了，对吧？
对对对，
还不是结婚，那我们还只是男女朋友关系，只是同居了，那如果说这个男生说我愿意花钱，
对，
来 cover 掉所有的这个家庭的，就是我们同居的成本，
对，
同居成本，但是呢你必须得接受我对你的就是什么呼来唤去啊，使唤你啊，你得笑脸相迎啊，你没有，你不能有自己的情绪的一种表达，
这种
心情的表达，我觉得我不能接受。
这肯定，我觉得很多人都不能接受这种。
对
呀，
啊，你
觉得两个人
你说这样的，
就这么说吧，其实也不是说完全这样，但是他肯定心里还是想，就是你想。很多就大男子主义嘛，
不同的性格，
不同性格，而且你不可能说让对方又出钱又还对你把你供得像，就是经济上和情绪上，都把你供得像个小公主一样。现在来说，我觉得很少有男生真的能做到这个。
我觉得也分人吧。
而且其实很，
这是不你说的一个，你说的是态度问题。
不对，我说的是
性格，对，就是性格跟态度是不一样的，
那你觉得性格是
怎么样？因为。比如说这个人性格他是很 nice 的，他会觉得说啊我们在一起，我真的就是把你当成我的小公主，然后我不希望你去多操心，我们可以天天在外面吃饭，我们天天不用做饭，然后这些所有的钱都我来付，那只是因为我要表达我爱你，然后呢我们去尝试看一看我们在同居的时候能不能就是很快乐很幸福。
但是我觉得，
能不能预感到我们婚后是也是幸福的，
这样子就是会有一个，
真的我觉得是跟性格有关系。
对，性格是这样，但性格是会变的，根据情绪会改变。
不不不，
而且
但情绪是情绪，
但而且还有一个问题是，你说像这样子真的能持续很久吗？
我们开始辩论了，就
是因为我们现在聊的就是金钱问题嘛。这个事情你觉得能持续多久？就一辈子那么长，一辈子那么长，真的
我觉得可以啊，为什么不行？
而且
你说那黄磊老师对吧， 跟他的这个老婆，
嗯，
当然我们听的都是他们说的，对吧？谁知道他们真正的婚姻的一个状态是怎么样？
就算那是真的
啊，嗯，
这是多少对夫妻里边才出这么一对，多少个男人里边才有这么一个？
对啊，他就不要他老婆出去干活啊，他就觉得你在家里边给我照顾好孩子，教育好孩子，我都不用你做饭，我回来做饭，然后我要是没有回来做饭，你到外边吃，或者我请一个用保姆。给你在家做饭。
我刚才已经说了，这是多少对夫妻，多少个男人里边还有这么一个。
对，就我们就是举就是不同的案例嘛，对吧？
你这个案例太稀少了呀，真的很稀少。因为我们在这讲，你不能说就因为这么一个案例就对广大听众、广大男就青年男女，让他们去误导他们。
没有误导的意思。
这就是感觉有点像是。
我只是觉得，就是会很多女生会觉得，哇，这个女人好幸福啊！
当然会，
知道吧？
当然会很幸福。
因为有一句话叫做说，你负责貌美如花，我负责赚钱养家。
对，
真的有。现在至少可能我跟国内的人接触比较多哈，我会觉得说，有很多男人会是这样的一个想法，但是他是代表一类人，对吧？
但是这类男人里边，到底有多少人是真的会这么做，以及会坚持这么做？
持久性，对不对？
真的是很麻烦。
那对，万一他未来经济不行了，那可能他也需要说，哎，嗯，咱们要分担一下，
对对对，
你也要出去。
但是有个问题，如果到那个地步的时候，你觉得这个女生还真的有那个能力能够出去分担这个吗？
哦，我想到了一部电视剧叫《我的前半生》，
哦，
你看过吗？他讲的就是这样的，就是当然就是不是说完全是因为男的经济不行了，而是因为男的出轨了，他老公出轨，那他没有办法离婚了，自己带着孩子，可是呢他已经当了所谓的家庭主妇，他其实不干活，你知道吗？
对，
他就是负责貌美如花的，对，他不干活，家里有保姆，可是突然间有一天经济没有来源了，你知道吧？断粮了，怎么办呢？
对对对，
他必须得独立了呀，
这也是个问题，
是不是？然后就是那个从来也没工作过，大学毕业就嫁人了，那现在又有孩子的压力，养家的压力，他就从一个营业员做起。对，所以就是当然我们这个说的是一个婚后的故事啊，我们今天讲的话题呢是讲说婚前同居。
对对，
其实婚前同居真的是，你看我们稍微我们就讲这么一小点，讲经济我们就能聊得非常久。
对，
就是很容易通过婚前同居这样的一个状态能试出说你们两个人有没有可能走进婚姻，对不对？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试金石。
就我觉得到这个里边，因为我们现在讲的是金钱嘛，我觉得不管是男方女方也好，男方是可以，他的思想决定可以说我多出点，甚至我都出都可以。
嗯，
但是我觉得在女方的这个角度来讲，不能让男方有。
你的意思说女的要自觉一点？
我觉得真的是这样，
主动
也就而且这样子一来的话，男方可能也会觉得说，哦，那这个女的很懂事，
哇，愿意跟我同甘共苦。
对对对，实际上这个样子，我觉得这个男的可能会对你更好，这个男的，这个女生也会更加的，就是她自己也不会丧失那种独立经济独立的能力。
嗯，
就算到以后，就是很婚前同居啊，毕竟是个小很短的时间，不会太长。
嗯，
你如果同就是婚前同居，试婚成功就要结婚嘛。
嗯，
结婚之后的事情一辈子那么长，谁知道呢？
是，那这个呢就是涉及到说时间问题了，对吧？
对，
有的人真的是可以同居很久很久很多年都不结婚，但他们依然在一起，就是差那么一本这个结婚证，
一个对，
对，但有的人呢是很快，他因为他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他是为了结婚的目的，对吧？才去尝试说同居这个事情，那可能很快就会测出来我俩合不合适结婚。
对。
但是至于说通过多长的时间同居能测出两个人能不能成，其实这事儿真的很难说。
真的挺难的。
就像你刚才说的，有的人他其实还是在伪装自己，对吧？还是觉得那个在包装自己，那个因为想想就是我们俩还没有真的拿证，对吧？就是还
是
在试的阶段，还是有分手的危险。
试婚同居之后会距离特别近，所以很多问题就算他装也可能装不了太
多。
多
久？
就是狐狸尾巴早晚会露出来的。
嗯，因为毕竟你看都躺一张床上了，对吧？在 用一个浴室一个洗手间，然后呢这个用一个厨房，对吧？
对对对，
然后呢每天都朝夕相处，是不是？
对对对，
所以说会有很多的机会去面对面，然后共同的要去面对一些问题，解决一些事情、
嗯、
那这个时候就可以看得出来了，两个人在一些观念上，然后处事的一些技巧方式上，
对
对吧，然后彼此呢就是对对方的一个态度上，其实都能看得出来，哎，我俩结婚以后能不能幸福、啊、
对对对，
是吧，
能不能融洽相处。
对，好，那我们的这个广告时间呢马上就要到了，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呢聊到的话题是关于婚前同居试婚啊，你有这样的经历吗？或者说你有想尝试婚前同居吗？欢迎大家来跟我们分享你的故事。广告之后我们继续聊这个话题。
中国广播艺术团2019魅力中国大型音乐会将于2019年6月26日晚在西雅图 Macau Hall 隆重举行。音乐会邀请到著名小提琴大师吕思清、著名京剧演员张馨月等参加演出，还有包括中国广播艺术团的7位国家一级演员在内的80多名艺术家将同台献艺，演出阵容豪华，场面震撼，是海外华人不可错过的音乐盛典。购票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亲爱的朋友们，你正在收听的是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在星期天晚上的直播两个小时的节目《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女主播 Estella Honey，
我是嘉宾阿黎。
嗯，然后祝大家周末愉快。那周末星期天晚上最后的几个小时啊，有两个小时我们是可以一起度过，真的非常非常的开心。当然了，也希望说通过其他的渠道，在我们下了电台节目以后，对吧，我们也还可以继续联络，是不是，甚至呢能够成为线下真实的朋友。那在前几期节目呢，哈尼也跟大家有预告说，我们正在酝酿爱情麻辣烫线下的社交啊交友的 party。那哈尼呢也有在想说，哇，什么样的活动，什么样的这种交流的方式大家更愿意去接受，更能够说破冰哈，能快速的这个让大家进入到一个啊可以聊天可以交心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嗯，那也欢迎大家呢来积极献策，好不好，给哈尼一些好的建议，也希望说真的能够成为线下真实的朋友，让我们一起边吃边爱边走边爱。好，谈情说爱，爱情麻辣烫。来，阿里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方式。
好，我们的收听方式可以通过手机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中文电台，或者下载 TuneIn Radio 找到1150 KKNW， 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西雅图中文电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的，我们也有 别的微信公众号，
是微信公众号的名字呢，就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新浪微博也是搜西雅图中文电台，可以找到我们，给私信给我们，留言给我们，进行一个节目的交流。当然了，你也可以告诉哈尼啊，就是指定找我也行啊，那如果这样就可以联系我的微博吧，我的微博呢是地球，猜我名字，考一下阿里，
地球麻辣主播哈尼，
好学生，记忆好的数学老师，今天这个饭没有白请啊，我一直怕他吃不错，
有请吃饭吗？
我一直，你老年就吃呆症，
我不记得了，要不再请一顿，再刷新一下记忆吧。
我还怕你吃不够。好，我的微博的名字是地球麻辣主播哈尼，地球麻辣主播哈尼，哈哈笑的哈，女字旁的你。我的微信公众号是麻辣魔力主播哈尼，麻辣魔力主播哈尼，哈哈笑的哈，女字旁的你。我们今天呢在进行这个主播以及听友互动交流的时候呢，我们还在，就是我的同事有建议说，啊，你搞个麻辣烫吧。我说我跟阿里，我们有这种想法了已经啊，是吧？特别的躁动，还做了两期节目，我们就想做生意了已经。
五期节目
摆个摊儿，没有，我说前两期我们就在说这个事儿，对吧？哈，摆个摊儿。
对，第二期我们就开始说这个。
对，如果有人投资，我们就摆两个摊儿。
好吧。
就我们自己先摆一个，创业对吧？哈，就是创业时代，好。有人想投资的吗？跟我们线下联络。
我们的摊儿可能就求包养了，是吧？
对，我们可以就是冠名啊，在我们摊儿上都能冠名。您是哪位是吧？商家？
对， 对， 对。
哪个企业的啊？那是我们的荣幸，是吧？
对。我们刚才聊到婚前同居这个话题啊。
对，今天这个话题，对。
我觉得这个话题，因为刚才我们聊到，就是两个人在一起，就是距离非常，就真的是零距离接触的，真的是零距离。
还有人说是负距离。
对，这也是我今天在找那个素材的时候，在网上看见一句，就是说两个人负距离接触。
说的也对呀，是吧？有的时候就赤裸裸的了，什么也藏不住。
对对对对。
是吧？
但这有一，我就带来另外一个问题，你知道吗？隐私的问题。
隐私，哎，有道理，有道理。
就是隐私这个问题，我觉得。你觉得两个人住在一起的需不需要有隐私的？
我觉得是需要的。
为什么呢？
啊？
为什么呢？就是，我觉得两个人都已经就像真的是说的，赤裸相见了已经。那这个隐私，第一啊，有两个问题，就是第一是需不需要有真的隐私，两个人可不可以真的是所有事情都开诚布公？第二，就是如果对方有东西。就是你如何能够尊重对方的隐私，如何能够，就是如果对
这是两个方面，
对，这真的是两个方面。就第一是需不需要隐私，其实我觉得，就我也觉得是需要的，
追根到底去问一些，
对对对对，
对方的一些，
但我觉得
不愿意讲的，他觉得是隐私的事儿。
这些有些事情啊，这也得分。你比如说，就大半夜，就大老公大半夜睡着睡着，突然有女性给他发消息。
就是他跟异性的这
种，就深夜的这种，就是你
异性关系，
对异性关系，也不一定是友情，就是关系，这样的，那我觉得这种还是需要讲清楚的。
我觉得这不能算隐私，
这肯定不算隐私，这肯定不算隐私，
因为这很有可能影响到两个人的感情。
对对对对，但是还有一些别的隐私，比如说工作上的事情，比如说生活中朋友，就是比如说两个人虽然在一起，但是两个人有共同朋友，也有一些朋友不是共同朋友。就算是共同朋友，那个。共同的那个好友跟两个人的关系可能也不一样。假如说啊，就是我有一个哥们儿，然后我现在有个女朋友，我跟我女朋友住在一起，我这个哥们儿跟我女朋友肯定也认识了，但是呢，这哥们儿肯定还是跟我好一点
啊，
然后可能跟这个女的就没有那么好。那假如说这个哥们儿有什么事情，我能不能，我要不要给这个女的讲？
我刚才也猜到了，就是你自己也有朋友圈子，
或者说，假如说我有个朋友，他得了痔疮。这种事情其实很隐私的，对吧？你觉得我是不是应该跟我女朋友说？
我觉得这是别人的隐私，跟你有什么关系？
就是这个样子，他得了痔疮，
八卦吗？
不是，他得了痔疮，他告诉我了
啊，
就我们就特别好，然后他就告诉我了。
那是别人的隐私。
所以你说这种事情我应该告诉女朋友吗？
你这么闲的吗？
不是，是这个样子，就是假如说我知道这个事情啊，是不是该，就这个是别人的隐私，我是没有方便透露，是别人透露给我，我这种东西肯定不能告诉我女朋友，这种东西也算是隐私对吧？就我知道，就我知道我女朋友不知道嘛，或者再有别的，比如说爸妈的事情
啊，
两个人都有父母，这个可能就比较好。
对啊，你看我们也才是同居对吧？我们还没有结婚呢。那关于我家里边的情况对吧？有的可能是大家族是吧？这个家庭的一些
家人，对
家庭的一些背景啊，我是不是真的要特别完全都给你交代清楚？
对对对，
我们家有七大姑八大姨是吧？
哎哎，
分别是做什么的啊？
对对对对对，
我表哥表嫂表姐表弟，
或者说我
干嘛的，
或者是我什么，我七大姨家里发生了什么事儿，然后我可能知道这个事儿。然后那我是不是应该跟你分享，或者说、
我稍微举一个案例啊、
哦、
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就是一个小案例，我真的是有认识一个朋友的朋友、
哦、
对，然后呢他就说他的那个老公啊，老公的亲姐姐犯过事儿、
哦、你这说话停顿也太长了，
杀人
了，哦
哦哦，对对对对、
哦，
然后说是精神方面有问题，
哦，
啊，当时说是家族遗传，
哦，
那这个事儿呢，就是他的那个老婆当时不知道，
哦，
是婚后通过其他渠道
才知道的，
这新闻都上新闻了，
哦，
对，所以你说这个是家里边的隐私呀，能说吗？对不对？那我跟你谈恋爱了，我跟你结婚了，然后我跟你说，
麻烦的，
对，哎，我说我亲姐姐办事儿了，怎么的？那人家会怎么看你啊？
这就让我想到另外一个事，就是现在很多人婚前会去做那个
婚检
，但这是身体上的疾病嘛？
啊，
但有的会还会去做那种精神检查，精神
太重要了，
对对对，
太重要了，真的就是这个也属于隐私的一部分，
对对。
但是呢，有些隐私，我觉得你真的要说，
对
吧？你这是身体的问题，
对
吧？
对对，
精神的问题，如果你身体有一些遗传性基因的疾病的话，不能结婚的，
对
对,
对
吧？是吧？就是尤其是精神方面的一些遗传疾病，
对对对，
那这个
这肯定需要开诚布公。
对, 对, 对，
但是我觉得还有一部分隐私，比如说工作上的，因为两个人做不同工作嘛，
嗯、
或者说家庭朋友上有一部分还是就可能会保留到自己这边。
工作有什么不能说？
我没有觉得什么不能，不是
被裁员了，
这个、
被炒了，然后
这个肯定要说，这是影响到家庭生活的，我觉得这个是肯定需要说的，
还是要说。
我觉得比如说工作上有一些可能，第二天工作的什么东西，或者说这个其实很难讲，就是可能会时不时的冒出来，但这种事情有时候就是。主要你也不知道在对方眼里看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
对，他在乎什么他不在乎什么，
对啊对啊，所以你很多时候你不可能说哦我知道你在乎什么，我说就告诉你讲，我就告诉你，我就跟你讲，但我有时候我觉得这个你可能不在乎，但是他实际上在乎，
对
对，然后这是隐私是一方面，然后我觉得其实啊这个我觉得其实隐私两个人都应该有，但是呢只是说该开诚布公的还是要开诚布公，
对，把握好那个度，有一些是该讲的，有一些该不该说
是
自己
可以不用讲，
掂量，对，但是就是说不能是那种刻意的
对,
对,
对，
刻意的隐瞒，甚至可能是未来两个人情感分裂的导火索，
对，然后其实另外还有啊，就除了隐私以外啊，我们刚才讲了经济方面还有隐私方面，另外其实还有两个方面我也想就是合起来讲一下吧，因为我感觉这两个对女性的风险比较大，或者伤害比较大一点。
对，这个同居是吧，天天睡一块儿，除了聊天还得做点别的事儿，
对
吧？对，
而且就是风险，虽然说双方可能都有点风险，但是我觉得女性始终要多一个，就是怀孕的风险。
是，那也有人说，哎呀，同居什么呀，你这不是作践自己吗？你这不是是吧，很容易，你看一身体上的伤害对吧，二你可能会被玩弄，说不定有的人是以这个什么结婚为恋爱的前提，对，为一个
引
子，对，想跟你同居，但其实就是利用你去解决他的生理问题，
骗
也有可能，
对对对
对
对，
这不是骗婚骗同居，
对对对对
啊，那有的女孩子讲，哎呦你都愿意跟我住一块了，说不定对我是认真的，
对啊，
但是有的女的真的就是各种被利用，身体的利用，金钱的利用，
对
对
对, 对，真的有这种，我们之前讲过被网恋被骗的嘛，然后现在今天真的是也有这种很多案例吧，就是在这因为时间原因可能就不跟大家分享了，
对，而且我觉得是这样的哈，就是很多女生她会觉得我跟你有关系了 那你就被我拴住了。
对，
我觉得这样的思维真的千万不可取，你千万别这么想，因为有一天你可能你会面临非常大的打击。
对， 对， 对，
因为一个
真的是这样子，
就是别人就是选择要不要跟你继续下去，对吧？的确是在这个两性性和谐方面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对不 对，
对，
但是你不能说啊，我就是跟他同居了，我跟他有这个两性的关系了，他就一定是跟我在一块儿了，这个是很难说的，还有其他的因素决定你们能不能在一起，对吧？然后呢，还有就是我刚才说的，有的女孩子真的，你们就是真的要看清楚，
对对对，
想要跟你同居的人是什么样的人？有的人就是就是
这就是为什么千万
长期玩，
千万不要草率的在那个热恋的时候就觉得哎，我们要住在一起啊，怎么样？这肯定是不可取的。然后另外
讲到一个家务，
还有一个是家务，对，这个家务也不能说对女孩伤害特别，但是会特别受累，因为我觉得传统意义上来讲呢，还是觉得说女性来做家务，但是呢，我觉得现在作为新时代吧，然后还是觉得说两个人共同承担家务比较好。
对，其实同居啊，就是相当于什么呢？
一起生活。
我们刚才讲试婚，
对
吧？
对对
对，就是模拟你们已经结婚的一个场景。
对对
对，
对
吧？
对对对，
然后呢，只是你们就差一张结婚证而已。
对对对。
那你就想象说，我结了婚以后，我跟你在一起，那我们家务是怎么来分担的？其实这个太容易就试出来了，
太容易
就这个人能不能跟我在一起过日子。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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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你总不能一个人在家什么活都我干，
对，那不
那肯定不好
啊，
对吧？那然后就是尤其是女性，就是因为就像我刚才说的传统原因，还是觉得说家务由女性来做，但是呢
这样也不好，
这样也肯定不好，这样是我觉得是完全不可取的。我觉得这种家务事就应该两个人一起
但是
共同分担，
但是也有一种可能，
但是我先听我讲一下
啊。
我觉得有个问题是在同居的时候，很多女生就觉得说，哎呀，那反正现在只是住在一起，我迁就一下一点应该没关系吧。然后迁就，最后可能就真的结婚了。一结婚你就发现你同居的时候这种习惯又带到婚姻里边，家务那男的可能就理所当然觉得那之前是你做，那现在还是你做。
所以我就觉得对于婚姻的态度，对于就是说两个人生活在一起，对于彼此的就是有一些问题状况，我觉得应该提出来，有质疑就说出来，然后两个人在想说哎怎么解决，然后能不能互相理解，对吧？
对，
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是观点的一个讨论真的太重要了。那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你愿意给彼此有这样的一个时间，有这一份耐心，对吧？当然前提是你们真的是相爱的，感情是好的。
对，
那你们想要走下去，那我就觉得每一个阶段都会有问题的出现，那只是说这个问题看我们能不能共同去面对，共同去解决。如果解决不了，那我们是不是就分手，是不是？或者说就是那当然希望说怎么说呢，你说吧。
有情人终成眷属。
对对对，好吧，我们就是美好的一个祝愿哈。但是呢还是要提醒一下，我觉得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男生主动提出这个同居，对吧？说明呢有可能他真的是特别在乎你，对吧？想要尝试一下两个人住在一块儿是什么感觉当然了，有的女生呢主动提出也是这么个想法，是真的在认真对待对方，那想说哎试试看，是吧？两个人过日子能不能过得下去。不过呢也要想到的是，有一些女生和一些男生他们是利用这个所谓的同居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去利用对方，
对，
甚至可能是肉体上的一种侵占，一种利用，
经济上的，
对，经济上的。
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啊，还是千万不要在热恋期的时候就那种草率的去做这个决定，一定要在后来就是两个人比如说已经过了一段时间，然后冷静的分析，或者说冷静的下来
慎重考虑
真的
能不能同居，
或者说要不要试一下同居或者说这个本来就是试婚嘛，你不能说你就两个人同居了然后就试婚不成功怎么办，你而且是
就白呗。
但是白有个问题是这样子的，你同居在两个人住在一起，那你要分开的时候是不是要各自再找房子，或者说有一个谁搬出去的问题对吧？
那这个太细了，
这个就太细了。就是，但我觉得说，其实有很大一个问题，我觉得说，你不管怎样，有自己的一个归属感，归属，你得有自己能回去的地方。 不，我觉得这是新时代独立的一个标志，不管是男生、女生、男性、女性，我觉得都需要有这么一个。
鼓励大家就要买房。
也不是说买房吧，至少你能经济独立到我说我要走，
拜拜，
我
有
拜拜我就拜拜，对，我可以有自己地方去，不能说你拜一拜拜你连就没有经济来源了。
这个还是分人的。
但是我觉得
有一些人经济条件允许，对吧？我不买房，我租着房，我不住，我就跟你合租，
对
吧？也有这种可能，
也有这种可能。
好的，我们的整点广告就要到了，广告之后呢，继续爱情麻辣烫。那稍后还会有一个新的话题，是什么呢？
在恋爱中比较犯贱的那些人。
啊、恋爱中犯贱的那些人，听起来呢是。挺赤裸裸的啊，在、
其实我觉得这个犯贱
有的时候是心疼，
对对、啊、我觉得这个犯贱可以稍后解释，
好，
稍后
聊。嗯，
哎呀，忘带钱包了，咖啡你来买可以吗？
当然可以。嘿，你听说我们2019年要加薪了吗？
没有，真的吗？
是啊，1月1号开始，华盛顿的最低工资标准涨到每小时12美元了，农场工作也包括在内。拨打866-219-7321就可以向 LNI 了解更多信息。
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对了，下次我来买咖啡哦。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
找喜悦搬家啊！
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2068868686。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Hello， 亲爱的嘻嘻哈哈宝贝们，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这里是正在为你现场直播的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女主播 Estella Honey，
我是嘉宾阿黎。
阿黎，我刚才说嘻嘻哈哈宝贝，你有没有突然间很意外？我在叫谁？
可能有个叫嘻嘻，有个叫哈哈的吧？
不是有一个？
有两个？
无数个？对对对。
怎么有这么多
啊？就是我的粉丝的昵称，对，我的粉丝有爱称的，你知道吗？
啊，就叫嘻嘻哈哈。
对对对，嘻嘻哈哈啊，就是嘻嘻是女生，
哈
哈是男生，
哦，
所以叫嘻嘻哈哈宝贝。
哦，
因为我希望大家呢，就是因为就他有
嘻哈宝贝，
嘻哈，对，因为哈是我嘛，
嘻哈
就是稀罕我，对，这意思有点谐音啊，就是说稀罕我，喜欢哈你，所以叫。嘻哈，对，是那个稀罕的稀，对，
哦，
但是呢其实他是嘻嘻哈哈的那个嘻啊，女生喜欢我的女生就是嘻嘻宝贝，对，喜欢我的男生就是哈哈宝贝啊。好，沿用吧，沿用这个对粉丝的昵称。
好
好，我觉得这样会比较有这种粘合性，比较有那种亲近感。
万一粉丝不接受怎么办
啊？
万一粉丝不接受这个，
接受再换呗那阿黎呢？阿黎你的粉丝有名字吗？ 一个叫火火，一个叫蝈蝈。
不是，首先
火锅
不是，首先你我有粉丝吗？
来，我报名。
这那就只有叫哈尼了。
啊，
那就直接叫哈尼了，只有你一个。
不是哈锅吗？哈
哈锅。
我是你的锅粉，郭德纲粉丝。
那叫钢丝。
钢丝。
那叫钢丝。
你叫钢丝球。
算了，这感觉就是把郭德纲的粉丝给拧成球了，就
钢丝球多好呀，多耐用。
你这样子你就
物美价廉，
这就跟这就有点抢不过人家郭老师，你知道？
你想太多了，你还跟郭老师抢粉丝？
这钢丝球就太
做梦呢，
梦得有。
对，万一
得有。
好。亲爱的朋友们，你们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在星期天晚上特别直播爱情麻辣烫，让我们边走边爱，边说边爱，边吃边爱。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女主播 Estella Honey。
我是嘉宾阿黎。
那通过什么样的渠道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呢？
可以通过手机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中文电台，或者说下载中文 radio， 找到1150KKNW， 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还有新浪微博，我们的名字也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微信公众平台是 Seattle Chinese Radio。还有 Twitter。
对，还有 Twitter 这个有点奇怪啊，是 Chinese Radio C。比如说它是 Chinese Radio， 但是 Seattle 它不是，它只有 SEA。
好， Chinese Radio C。
对， Chinese Radio C。
好，那我们的节目是在星期天的晚上7点到9点为大家直播。
对对对。
好，那今天在这个一个小时当中，我们的话题是在恋爱中那些犯贱的人们。
对对对。
听起来大家就想说，干嘛呀，犯贱，犯贱不是骂人损人的意思吗？其实有的时候就是那种恨铁不成钢，你知道吗？
对对对。
啊，有一些人就是你觉得他真的太可怜了，他虽然是犯贱，但你会同情他，对不对？那到底我们现在在说到的这个恋爱当中犯贱的人，他们是哪些人呢？他们是为什么犯贱的？他们是怎么犯贱的呢？那我们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宝贝们，西雅宝贝们，你们有没有在想，你是不是那个犯贱的人，对吧？你是男生还是女生？那你在情感当中，你在两性关系当中，你有没有真的有的时候完全是放下自尊，或者说你完全没有办法做自己，对不对？失去了自我，然后做了一些你曾经你都不敢想象你会去那么做的，真的有的时候是作践自己的事情，让自己在情感关系当中特别的被动，甚至是非常的没有尊严。对，好，那今天呢，Estella 跟阿里老师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在恋爱当中呢犯贱的那些男女。那关于这个话题，希望大家来跟我们积极互动起来，可以关注我的微博地球麻辣主播哈尼，地球麻辣主播哈尼，哈哈笑的哈，女字旁的尼。那我的公众号是微信公众号麻辣魔力主播哈尼，麻辣魔力主播哈尼，哈哈笑的哈，女字旁的一个尼。阿丽老师就斜眼看我，意思说是不是你的号，
真的是不是你的号，
是不是你的号。
每次我发现你念这个你就要翻手机。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以后咱们要真是摆个摊儿哈，开个店，爱情麻辣烫是吧？你到时候阿丽老师你负责算钱吧，我数学不好，
那
记忆力也不好。
好吧好吧，
你可能会私吞是吧？我看你的小眼珠子转的
钱，
感觉你这哈喇子都要流下来。
不是我这种，我建议的是我存款是从小数点后开始的。
欢迎大家为我们捐款啊！这不是捐款，这是可以是什么？成为投资人、合伙人。
赞助或者冠名。
对对，都可以的。你看，我们有很多位置都可以贴上那个赞助商的名字，灶台啊。锅呀、碗呐、盘儿啊，上面对吧？
拉赞助了，现在要
对所有的上面都可以放上
啊，
对，放上我
桌子呀，
对对对，放上我们商家的 logo， 对不对？我们会倾尽全力，我们会吐血为大家 来拉广告，对吧？然后卖力的喊广告，喊宣传，对对对。好，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我们要聊到的话题是关于在爱情当中啊，两性关系当中那些犯贱的人们，犯贱男女到底他们是什么样的心理，对吧？为什么要犯贱？是哪一些人在犯贱呢？那犯贱是有什么样的一些行为出现，对不对？那犯贱之后又会有怎样的一个后果呢？
对，其实啊，今天我觉得我跟哈尼老师可能两个人都做了功课的，其实是。
我没有啊，我还好啊。
那我做了功课的。那
我也做了。
对，那我做了功课。那其实我刚才就是在看啊，就是我现在找到有大概四个典型吧，也不能说这是全部，就是四个比较典型的。第一个是一味的讨好对方，而对方根本就没有给予同等的回报。
啊、哦，就是那叫什么？热脸贴冷屁股。
对，热脸贴冷屁股，确实。第二个是忍气吞声，不敢招惹对方。我觉得这个跟第一个其实区别也有区别，
还是有点
有点区别的，对对对。然后第三个是明明是对方的错误，可还是自己要向对方认错，
一味的自我检讨。
对对对，
就第三点和第四点，
就第三点，第四点是委屈自己，做着一些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
我觉得前三点都是委屈自己，很有可能都是委屈自己。
对，我觉得最后一点可能有点怎么说呢？
总结，
有点总结的样子。但是我觉得最后一点可能是属于那种，就是会想着说为对方可能不太愿意，但是就是对方可能想做但是自己不太愿意做的事情，就是还是会啊、哎、我就做了吧。
其实我觉得怎么说呢，人呢都会有妥协的时候，但是这个妥协你要把握分寸。
对 对, 对，
如果你过度的妥协，过度的去就是有点怎么说呢，就是明明可能是对方的原因，对吧？然后呢你为了去维持你们之间的一个关系，对吧？然后呢你去做了一些无谓的妥协，做了一些不应该的妥协，甚至是特别下作的，特别就是违背自己的一个心愿，对吧？违背自己准则的一些妥协，那我觉得这就是下贱，就是犯贱，不是下贱，犯贱。
犯贱，
对对对，
就是我觉得很大一程度就是自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底线嘛，但是因为对方而且不停的拉低自己的底线，这觉得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犯贱的行为。
是啊，我们可以举一个案例好不好？
好，
就突然间想起来，比如说有两个女生同时喜欢一个男生，那这两个女生可能，我觉得这样的故事应该是会发生在就是那种怎么讲，就是情商比较低的人的身上。
啊，就这男的一直吊着两个女的吗？
不是，我的意思，对，有可能就是说这个男生他觉得就是直接就跟这两个女生说了啊，我可能无法抉择啊，你们都好。对，那这两个女生有可能，我只假设啊，有一个女生可能就是多见，她可能觉得哎呀我自己可能不太有这个胜出的机会，那她可能呢就会无下限的啊去容忍这个男的一些事情，对吧？一些行为。但是呢最后结果导致是什么呢？她也未必会被就是这个男人所接受。
我觉得这里面就是怎么说呢，两个女生同时喜欢一个男的，那么在这里边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男的态度，真的是，我觉得这女生们可能是其实也不想作践自己，或者说不想犯贱，但是呢这个男的态度就是模棱两可，就是给你点希望，然后呢但是又不跟你在一起，那女就一步一步的女生就会觉得，那我是不是应该做的更多一点，我是不是应该更加的把底线放低一点，为他多做一点事情，这样多付出一些。
其实这个案例当中这个男的是真的在犯贱，他就
是
个贱
渣。
对，特别贱，
特别贱，特别
渣。对对对，渣男渣女
这是真贱啊。
对，渣男渣女都很贱。那我们今天讲的犯贱是说真的有的时候你是特别被动的，对吧？委曲求全的啊，然后呢去做了一些这个犯贱的事儿啊，有一些犯贱的行为。那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其实是不对等的，本身就是说这个男的他就是一个 贱人，对吧？
对对对。
然后呢，这两个女生很被动的，她就是这男的，就是脚踩两只船。
对 对, 对。
那我想在这儿，哈尼想跟大家说的是，我们亲爱的女生朋友，或者说，如果是两个男生去选择一个女生，对吧？然后这个女生也犹豫不决，然后让这两个男人去 PK 去竞争，那这时候男人去放下一些尊严，去做一些自己，比如说，不愿意去做的事情，对吧？就为了去保全或者说去争取这样的一段感情，我觉得首先刚开始两个人已经不对等了，是不公平的，这么一个
对
待彼此。所以我觉得就是你要去想，冷静的想一想，我值得吗？就是如果这个男的或者这个女的都不能确定对于我的感情，那我需要去跟一个我都不了解的男人或者女人去 PK 吗？对吧？
我觉得其实可能，我觉得大部分人其实都有这个经验，就是会在一段恋爱中，然后觉得，哎呀，我遇到个渣男，我遇到个渣女，然后觉得自己的这段恋爱特别吃亏，自己做了那么多事情，付出了那么多，但是还是没有得到回报。大家就是之前有句网上有句话我看见就是比较火，就是年轻的时候谁没爱上过渣男渣女？
是是是，都要经历一些渣男渣女，你才会真正的成熟哈。
但是其实有时候啊，我就在想，这个到底是别人是真的渣，还是说自己有点笨笨的，然后就一直在犯贱？
或者说，其实也不是对方渣，只是人家就一直不接受你。
对，人家可能一直
可能你就是自作多情。
但是呢，对你在有，但有的人是真渣。但是我觉得有时候可能是你要想想，就算在这样一段渣的感情当中，你其实冷静下来，只要你能冷静下来一想，一咬牙做决定，你就知道哎，这个人到底是怎么样子的，然后你可能就能决定离开他。但是很多人在那个时候呢，
看不清楚，
被自己蒙蔽了
身在局内。
对对对，跳不出到局外去看一个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不能冷静地分析这个状况，所以呢就慢慢地做了很多犯贱的
事情。犯贱的事，你刚才这话呢就是我接下来正要说的，旁观者清。
对对对，
其实往往呢很多啊，亲爱的朋友们，就是嘻哈宝贝们，你们是不是经常也是像哈尼一样的是作为一个倾听者，对吧？或者说你是朋友的树洞，很多朋友就找你倾诉啊，各种说哎呀怎么办呀，我有这样的一个情感困扰啊。其实我们这样的一个角色呢特别的容易去发现，就是跟你讲这个事儿的这个人，对吧？或者说他说的这个故事当中的另外一个角色，就是到底谁在犯贱。
对，
真的是这样，就是因为你看得比较清楚嘛。那当然有的时候就是这个倾诉者他说的可能很多都是主观的，你也很难去分辨，只是说我们这样的一个旁观者呢比较容易去发现说，哎呀，你有没有是在做犯贱的事情。
对对对
对，比如说我们刚刚有讲到说我觉得什么时候有可能是犯贱，你知道吗？
什么时候？
就两个人的情感天平是失衡的。
对对对对，
其中有一个人并没有很爱你，
对对对，
然后呢你为了去保全这份感情，对吧？委曲求全，然后你就做了一些犯贱的事情。
对对对，
那对方他可能特别享受你去这么犯贱。
对，我觉得就像之前说的那个爱情像橡皮筋，受伤的永远是后放手的那个，
太用力的那个人。
是后放手，因为橡皮筋，
后放手啊，
橡皮筋后放手那时候会被弹到嘛。那就说白了，就是当对方已经准备放手的时候，当这个已经就是，当如果两个人在绷这个橡皮筋啊，如果对方真的爱你，他不会说真的想要把这个绷太紧，然后弹到你，对吧？我觉得两个相爱的人不会想伤害对方，
他会走近一点，
他会走，两个人会相互走近一点。可能就不会放，就走近一点，然后这个橡皮就不会绷着。而如果说一旦让这个橡皮绷起来，那你说白了，你为了不受伤，你就可能就追赶他，你就想去说啊，我不能被弹到，我要离你近一点，我要再靠你近一点，讨好你，往你那边跑，会有可能是有这么一个事情。然后，但是同样的，作为旁观者，我觉得很难的一点就是，你当你只认识其中一个人的时候，你听的就像你说的会是很多他主观的观点，然后呢你作为旁观者而言，虽然你也只听到了他主观的观点，有时候你也很难去判断这个事情到底是不是他在犯贱，或者说
错。
对对对，你因为你每个故事都有两面性，他有他的版本，然后他的另一半他的
也有一个版本，
也有一个版本，可能就是，然后你除非你真的是在旁边亲眼目睹所有事情，不然我觉得真的很难分辨谁对谁，或者谁带犯贱谁渣。
是，好，哎呀，你看这个点特别好，音乐就结束了。好的，亲爱的朋友们，我们正在为你现场直播，西雅图中文电台星期天的晚上，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我是嘉宾阿里。
对，今天呢我们聊到的话题是关于在恋爱关系中犯贱的人们啊，犯贱的男女，关于这个话题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呢？那我们在这个广告时间之后继续今天这样的一个话题。有什么样的故事要跟我们分享，对吧？或者说你觉得犯贱其实是有用的，对吧？或者说你特别后悔当初那些年犯贱的那些事儿，啊，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聊一聊啊。好，那广告之后我们继续爱情麻辣烫。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亲爱的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星期天晚上的特别放送，我们现场直播的爱情麻辣烫，让我们边说边爱，边吃边爱，边走边爱，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女主播 Estella Honey。
我是嘉宾阿黎。
那欢迎大家来通过各种渠道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有哪些渠道？
我们可以有手机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不好意思啊，我刚才有点记混了。
没记混了吗？
我刚才想着 Chinese APP， 然后又刚才又想说那个蜻蜓 FM 的西雅图中文电台，你知道吗？我就有点卡，
有点不同步的感觉。
对对对，刚卡了一下，我这样子。然后
理解，因为阿里老师今天第一次啊，让你来念这些内容。没事，以后就顺了。
是手机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然后中文名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或者说可以下载 TuneIn Radio。找到1150KKNW， 也当然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也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Seattle Chinese Radio 啊，英文的 Seattle Chinese Radio， 新浪微博搜西雅图中文电台，还有 Twitter，
还有 Twitter 是 Chinese Radio C。所以这个最后是 Chinese Radio C， 也是只有 SEA 在最后面，并不是 Seattle 只有 SEA， 所以是 Chinese Radio C， 就像在 Twitter 上面。
好，那也欢迎大家关注 Estella Honey 的微信公众号麻辣魔力主播 Honey， 哈哈笑的哈，女字旁的你，八个字，麻辣魔力主播 Honey。 那还有我的微博呢，是地球 麻辣主播哈尼，没有魔力两个字，地球麻辣主播哈尼，哈哈笑的哈，女字旁的妮。
其实我有个问题啊，为什么你公众号和微博不用同一个名字呢？还是说
因为就是改过名字？
哦，改过哦，
对，改过微博的名字，其实两个名字都改过。
哦，
对，就随心情了。没有没有，开玩笑，其实它是有次数的，对。
哦，
有 VIP， 你看不一样。
哦、你看刚才就这个阶级又出来了，这阶级明显高一些、哦。
任性是吧？
阶级明显要高一些，我这就在下边。
最近续不上了这个。
好吧。
啊，这好多年的 VIP 了哈。啊。
好，还好多年的高阶层。
对对对，现在西雅图时间是晚上的。20:24，
对，20:24。
嗯啊，直播节目，我们的人用生命，用我们的热情啊，在为大家进行直播，对不对？啊，在吐血的在跟大家聊，
像我这种
谈情说爱很费劲，对吧？费神费力，
费劲的。
嗯，你刚说什么？像什么？
像我这种重庆人，还得操着一口正宗的普通话，感觉有时候还蛮累的。
不容易，不容易。而且你平常是用英文教书呀？
对，教书是用英文。
啊、
其实中文说的不多。
嗯，但是得亏你有我这样的好朋友，是吧？普通话好，是不是？
谢谢谢谢。
这影响特别大，你知道吗？
对，我觉得是真的。
你就是为了学普通话，经常叫我请你吃饭吧？
那为什么不是单纯的要吃饭呢？
要不要脸这个人啊？
那为什么不是单纯的为了要吃饭呢？
哦，
其实我是为了吃饭的。
啊，你真好用啊！各种功能又大方的呀，又愿意学习，
主要是大方，
愿意分享，对，主要是大方，
主要是大方，
改不了改不了。
那挺好，
我觉得我是脸着地的天使，真的，
那
都是给大家带来各种好运的，
挺好，
碰到我就有饭吃，碰到我就有钱赚，碰到我就有桃花运。
那这个线下交友会肯定
朋友们
爆满啊，大家都
亲爱的朋友们，对，一定要来。
那你是不是能
实话实说，
提供免费的食物？
就跟我在一起运气非常好，对。但是如果对我不好，这个人就嘿嘿嘿嘿。
哦，
我不会怎么样了，人在做天在看。
这老天爷反正都看着呢。
是是是，好的啊，那个调侃一下啊，我们今天话题呢是聊到说啊，在恋爱当中犯贱的那些人们，男的女的都会犯贱，甚至有人说什么呢？哎呀，谈恋爱嘛，都有犯贱的可能。有一种说法叫什么呢？叫做犯贱恋爱犯贱心理。
哦，还有这个心理学，
有没有听过？
我真的，我这个我好像第一次听见。
嗯，其实我们刚才有讲了啊，就是大概犯贱是什么意思，对不对？有可能是什么轻易招惹对方，对吧？
不敢招惹对方，
不是，就是招惹了对方。
招惹对方。
对，我觉得犯贱是属于有两种哈、啊，我们大概念讲，一种是主动犯贱，还有一种是被动犯贱，对吧？
对，
主动犯贱，我们讲说有些渣男，对吧？他就是贱，
对，
有些渣女贱。对吧？
这渣嘛。
对对对，那有一些是被动犯贱，可能他原来不是这样的人，他不是贱人，
其实可能是为了留住对方，或者说是为了讨好对方，
对，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
放低自己，
没错，放低自己的身价，放低自己的尊严、自尊，
对对对，
做了一些自己不想做的事情，是吧？所以呢，就是有一句话怎么讲？人性本贱。人性本贱，你怎么就是有些人他有这种受虐的倾向，或者说喜欢被别人侮辱的这种心理，他默认啊，所以就产生一种犯贱的心理。我觉得是真有，
我觉得也真有，
是不是？
对，
我真的有听人这样说过。
我感觉
他说我就喜欢你打我，
啊，
对，我就喜欢你骂我，
这是受虐狂吧？
特别爽，特舒服。
这受虐狂吧？
我刚表达不是我自己的想法。啊、
这反正你有个朋友呗，
我觉得这也是犯贱呀，这真的是犯贱。
这个我不知道该怎么讲，这个
受虐的心理，
受虐心理、就
是。但是在我们旁人看来，我们觉得这也太犯贱了吧？
也是吧？
是不是我们接受不了？对不对？
嗯，对，也是。
啊哈。
但是我觉得我们在这说的这种恋爱中的犯贱，应该是用的心理上的，而不是就让人打、让人骂这种。
嗯，哎。我相信哈尼接下来说的这一句话，很多人都会认同。就是有一种说法是这样的：得不到的永远都是最好的。
对，
越是容易得到的东西，越是不懂得珍惜；而越是难以得到的，越想得到的。哎，这个呢，真正的价值大小呢，我觉得其实之间是我觉得并没有很大的关系。
有时候其实是人的一个心理吧，就是
他有征服欲，对吗？
也不要说是，我不知道上不上占有欲、征服欲。
对，有征服欲，
就是当你得不到一件东西的时候，你就觉得东西特好，你就特别想要它。
嗯，
我觉得现在很多就是潮牌吧，其实我觉得就是利用这个心理，
啊，
这可能就扯得稍微远一点。
嗯
但其实就是大家都觉得这个东西好，都想要。
嗯，
尤其是前段时间，哎，就这个星期，国内不是那个优衣库和 COS 联名做，是那个是叫 COS，
也都没给我们广告钱呢，你的。
哦，不是，都已经被抢完了，这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
啊。好吧。
真的。
99块钱。99块钱。
对对，这主要在于这个事情，这个东西啊，先不说好不好。
嗯。
但是就是这个国民。就是国内有人嘛，为了就抢，而且很多不是说真的自己去买，就是为了说，叫什么，抢出来卖，
哇，
就倒这个差价，
嗯，
所以呢，就真的是
轰抢，有一类人喜欢，
然后所有人就是排队哄抢，
嗯，
甚至大打出手，
嗯，
就是前段时间我看就是网上很多报道就说这种，真的是降低国民素质，
嗯。
但这个就扯远了，扯远了。这个，
嗯，对，没事没事，我们那个就是实时新闻可以分享一下嘛，对吧？好，我们继续讲这个在恋爱关系当中男女犯贱的事情啊。有的人说啊，男人本质就是犯贱的动物，就是你要越是高高，就是女生哈，啊，要有一定的姿态，你越是高高在上啊，然后呢越是不理他，不搭理他，不把他当回事儿，哎，他呢就犯贱。他就愿意去挑战自我，其实我觉得这是本能，对吧？男人的雄性，
嗯，
对吧？一方面是这种。
那如果我说我不是这种人，是不是我就没有雄性？
雌雄同体。
没有，就因为我是，就我个人啊，我只能说我个人，我也不能代表所有人，就可能我是说那种。
如果真的你喜欢一个女生。但是他就是特别清高，特别
不
愿意搭理你。对对对。
那我觉得那可能
你会放弃吗？
追求一段时间我就放弃，因为我觉得这我没有必要浪费时间在这个上面。
那他就是他，比如说他想要考验你呢，
那
他也给你机会，
哦，这
但是他就是要挑战你的底线，
这
让你去做一些犯贱的事儿。
那我为什么要为了这种女生作践自己呢？
对啊，那说不定你就喜欢他这个类型，啊。
但说白了就是，我以前可能会啊，现在是，
就是说如果他提出这样的一个想法，
那我觉得那还是算了，
嗯，
是
吧？
就我之前在网上也看了个类似的例子，是，就这样感觉就有点讲混了，就是女生她在网上发了个帖，就问为什么男生追到一半就不追了，然后下边就评论都好多是骂这个女生的。就觉得，
嗯，
就说
是不是你太作了，
对啊对啊，就是什么叫追到一半，嗯，什么叫追到一半，这个一半是到哪儿了，你是怎么，
嗯，
你是又想跟他好像不想跟他还是怎么，而且男生对于男生而言，你觉得的一半可能男生就已经是人家已经拼尽全力了，
嗯，
或者说人家已经做了很多事情但你还是不领情，你感觉人家
男的钱花完了
也有可能这
耐心没有了，
耐心没有了，
嗯，
或者说这一直在对你示好但是一直没得到回应，
嗯，
所以就是这样的。然后，当然，男生其实有时候也是容易犯贱。
你觉得男人犯贱有什么表现？
我觉得
在情感当中，
如果说按我知道的来的话，我觉得更多的是为女生放低自己的底线，然后去讨好女生。
怎么讨好叫犯贱？讨好也有很多方式啊，有些人情商高呀，他就很懂得讨好的技巧。
不是
说怎么样的叫犯贱的技巧？
犯贱的技巧，还有，
当然有啊，
这个也要教，
绝对要有，
这个还要教技巧的，教大家如何犯贱，这不太好吧？
小贱贱，那种可爱型的，
真的，这个，
不，你这个应该是别闹，别闹，你说你说男人有什么犯贱的可能？
就我觉得男人犯贱最大的一点啊，就是讨好女生，尤其是花钱，
这不算犯贱，多好啊，特别欢迎，
可劲儿花钱。打肿脸充胖子的花钱，
哦，这叫犯贱吗？
那
这叫倾其所有的在争取，努力争取这份爱吗？
那万一女人
不
接受，
我不觉得这叫犯贱。
哦，
为什么呢？
原来你是这种
人。他我觉得是这样，一个是一有他有没有钱，对吧？二
不，
他态度是怎么样？
我已经说了是倾其所有打肿脸充胖子的犯贱。你这个就说白了，这种事就是他可能只有100块。要买个东西，但这个东西要，比如说他要买个包送给这个女生，这个包呢要花5000块。
没事，跟他结婚以后帮他还。
哦，你这个是有回报的。
哎，是真有这种新闻，不就是我有听到这搞笑的，你知道吧？那个段子嘛，就是说
这也是段子嘛。
对对对，他说那个，哎呦，小丽呀，怎么样啊？那个是你男朋友？哎呀，我们都结婚了，他追我追的可久了。 对我可好了，给我买各种名牌包包，带我各种旅游，坐商务舱，结婚了，现在我们一起还债呢，用的都是信用卡的钱。
所以这就是另外一方面，就是为了这个女的去负债累累，各种也不就是主要就花钱这方面吧。明明没有钱，
但是这个有结果啊，如果有好的结果何乐不为呢？
但是你要这样想，之所以是犯贱，那就证明这个男的没有好结果
啊，
就是他只是说他愿意讨好女方，而不是说，而且就算真的是到最后这个样子，其实我觉得大部分女生还是不太愿意接受。
对，哎，你这话让我想起了一个词儿，叫备胎。
啊，
有很多的女人就是真的利用男人来追求她这样的一个心理，她就把你当成备胎。
对。
她也不拒绝，也不完全接受，就吊着你。但是呢，
你
对她好，她就是哎行，
跟你说什么哎，我们是好朋友，跟你是跟你觉得就是还是跟你出去跟你玩什么，但是呢也不拒绝你，但是呢不明确表态。说哦，要跟你对你有好感，而是说我们是好朋友。
嗯，
然后甚至说，哎呀，你就像我亲哥哥一样，就这种，那就哎，
好多哥哥是吧？
啊，超多的。
还有干爹吗？
干爹这个就不知道了。干爹那就不叫备胎了呀。
嗯，好，来再说说看，还有男人会有什么样的犯贱的行为？
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犯贱的行为，就是真的，我刚才讲的就是不敢，就算对方有错，也不会说出来，自己吞着，把对方自己往自己肚子里吞。就比如说，可能出去有个什么事儿，然后这个女的明明错了，但这男的还是觉得，哎，怪我，宠你，来宠你，就是我宠，怎么了？
啊，就是说无底线的去承认错误。
对，无底线的承认错误，无底线的去包容对方，这也是属于犯贱的一点，我觉得。因为你在两个人关系当中，一旦这种形成了一个定
惯性，
对一个惯性之后，那最后到女的，反正她就觉得自己没有就没有错，我是女生，我是女方，我怎么可能有错呢？错都是你，肯定是你惹我，怎么样的？我之前就很多人就有这么个想法，我觉得不仅仅是我，就是大部分人可能之前都有个想法，就是，哎，要不是你做那个什么，你怎么样了，我会这样子吗？要不是你怎么样，我会这样。但是同样的，就比如说，但是这不能说。
你举例一下，什么要不是你怎么样，我能这样吗？
就比如说啊，两个人吵架吧，就假如说两个人吵架，或者说啊，这样来说，就是假如说有一天两个人在路上走，然后那个可能看见有一个红薯，假如说卖红薯摊，然后这个女的很想吃，男的呢就说，哎呀，算了，不吃了。还是走吧，回家吧。然后这女的就很不开心，回到家，然后就能找个理由跟这个男的闹。闹完之后，然后这是小事啊，就比较典型，就是说，哎呀，要不是你不给我买那个红薯，我会这样吗？就怎么样？但是我是觉得说，对，这是个小事。
这谁犯贱？
这，我说，其实两，就我有两个可能都挺贱，但是我只是做这种犯贱心理，就是说，要不是你做什么，我会这样；要不是你骂我，我会离家出走吗？
啊，
就比如这样的，或者说，要不是你惹我生气，我会去找那个谁谁谁吗？对吧？尤其是很多时候，这种时候，当你犯了很大的错，比如说有，比如说男的出轨了，为什么？因为女的可能工作忙。就男的就说啊，要不是因为工作忙没时间陪我，我会去找别的女人吗？
我会出轨吗？
对啊，然后像这种心理，其实当然这个是肯定是错误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想法就是，要不是你怎么样，我会这样子吗？这个想法我觉得是很错误
啊。那这个行为很犯贱，
这个行为真的很犯贱，我觉得
这是主动犯贱，
对，就是这个行为就感觉就是把责任推到对方那边，其实是你做了这个事儿，你做
对呀、啊，自己找借口
说啊，要不是你怎么样，那你不能因为说对方错了，那你也去错一个，那你这样您怎么两个人搞出轨竞赛吗？这是，对，哎，你出轨，那我也要出，啊，要不是你出轨，我会出吗？要不是你跟我比出轨，我会跟你出吗？就这样。
好，主动犯贱和被动犯贱啊，其实讲到被动犯贱呢，其实就是，应该是两个人双方的这个情感天平已经不平等了，失衡了，对吧？
对，
就是一方是很主动，一方是很被动的。比如说谈恋爱，就是我们又想到一个案例，就是分手了以后有一方又不想分，又回来了，对， 那就是努力的争取想要在一起。可是呢，另外一方呢已经是下定了决心，觉得说我们不可能在一块儿。那
对
这个被动的这一方就会做一些特别犯贱的事情，想要去努力挽回啊。其实这个时候真的很难讲，你说他这样做对不对呢？
已经没有，就主要是在有一方心中已经没有感情了，
嗯，
另一方不管做什么都其实是徒劳，
都是犯贱，
都觉得哎你又来干扰我的生活。
嗯，但是很多事情很难讲啊，说不定是吧？
对对，
通过他的这个努力争取，两个人有可能又在一起，都很难说。所以有的犯贱是、
这个、
是吧，
这个
没有结果的，嗯，有的是，嗯，
怎么说呢？时间，希望时间，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可以再展开说一点，
嗯，
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先广告之后再回来再讲这个事情。
好，那我们的广告时间之后呢，继续爱情麻辣烫。今天呢，和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恋爱中啊犯贱的那些人们，犯贱男女。哎，你有没有犯贱过呢？你做过什么样的这个渐渐的事情啊，让自己觉得特别委屈，但是呢那个时候呢你不得不这样做，对，那结果又怎样呢？欢迎大家来跟我们分享啊这个犯贱的一些故事和案例，好不好？好，那广告之后继续聊。
北美最大华人网上超市 We 华人生鲜第一站，农场新鲜蔬菜水果，华人最爱肉禽海鲜，知名中餐馆招牌菜配送到府，西雅图 Eastside 生鲜一周五天送上门，新用户首单立减$10，立即登录 saywe.com， 也就是 saywee.com saywe.com， 或搜索华人生鲜第一站开始选购。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自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 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 206-286-1688。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
找喜悦搬家啊。
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206-886-8686。
哎呀，忘带钱包了，咖啡你来买可以吗？
当然可以。嘿，你听说我们2019年要加薪了吗？
没有，真的吗？
是啊，1月1号开始，华盛顿的最低工资标准涨到每小时$12了，农场工作也包括在内。拨打866-219-7321就可以向 LNI 了解更多信息。
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对了，下次我来买咖啡哦。
Hello，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星期天晚上，爱情麻辣烫正在陪伴你哦。大家好，亲爱的嘻嘻哈宝贝们，你们好。女生是嘻嘻宝贝，男生是哈哈宝贝，你们都是我的宝贝。我希望你们真的是可以通过节目，对吧？我们有机会认识。同时呢，也希望说通过节目，大家都能够提升恋爱的技能技巧，然后呢，获得幸福。好，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女主播 Estella Honey。
我是嘉宾阿黎。
嗯，那怎样听到我们的节目呢？
可以通过手机 APP 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Chinese Radio Seattle， 中文名叫西雅图中文电台，或者下载 TuneIn Radio 找到1150 KKNW， 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还有可以通过 Twitter 呢比较特别一点，是 at Chinese Radio C，就是 Chinese Radio SEA， 是西雅图的前三个字母，Seattle 的前三个字母。
好，那西雅图中文电台微信公众平台呢是 Seattle Chinese Radio， 蜻蜓 FM 刚才说了啊，西雅图中文电台，还有新浪微博也是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那哈尼 Estella， 我的新浪微博是地球麻辣主播哈尼，哈哈笑的哈，女字旁的你，地球麻辣主播哈尼。我的微信公众号是麻辣魔力主播哈尼，麻辣魔力主播哈尼，有魔法的力量，魔力啊，哈哈笑的哈，女字旁的你，八个字，麻辣魔力主播哈尼。那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聊的话题是在恋爱关系当中犯贱的人们啊，男人有机会犯贱，女人也有可能犯贱，对不对？分为主动犯贱和被动犯贱。那接下来呢，我跟阿黎，我们也是从男性角度和女性角度分别来说说看，哎，男人什么样的时候会主动犯贱，或者是被动犯贱呢？
就这个问题啊，我刚才又想到一点，就是男人犯贱就很容易，我觉得尤其是那种比较自卑的人。我觉得比较自卑的人可能更容易犯贱，因为他们自卑嘛，然后就觉得老是自己的错。当然这也不怪他们吧。
对，有道理。
就是
心态上。
心态上就是。
已经输了。
对对对，心态上你已经犯贱。
已经犯贱了，他才会去做出犯贱的事儿。
对对对对。然后有一个很，我觉得可能大家都会有一点，比如说聊天当中聊聊，尤其是手机上啊，微信，通过微信啊打字啊这种的聊聊，突然对方过了很久才回你，或者说就没有回你了，然后你就哎呀怎么不回，就没有秒回的时候，然后对方哎呀怎么不回，是不是我说话怎么过了呀，或者可能当然可能完全不是你的问题，可能是对方突然有事要去忙。还有呢，就是比如说两个人在恋爱当中，当女的把自己的朋友圈啊，或者说是什么那个公众平台吧，就是设置了那个，比如说关掉了，或者说就
屏蔽你，
也不说屏蔽，不是屏蔽，而且可能就是，就比如说朋友圈设置了3天可见，就关，就大家不让大家看了，然后呢，这个男的就会说，哎呀，会不会是因为我这么做呀？是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事情惹他不开心了呀？就这个样子，然后
这个犯贱呢？
这种我觉得其实是挺犯贱的。
那他会主动的去跟那个女朋友说吗？
可能会去。
说什么呢？
就是
表现他的犯贱。
哎呀，不好意思，是不是我做了？就上来肯定是先道歉，你知道吗？他不会说先问，哎呀，是不是我做了什么？他说肯定会说，哎呀，不好意思，对不起，是不是我之前说话怎么过？是不是之前有什么做错了？你不要生气啊，你不要生气，请你原谅我好不好？就上来。
你会这样吗？
我其实我以前会吧，就
为什么？你是因为太在乎他了？
没有没有，
然后你又想太多的人。
我确实是一个想太多的人。然后我以前，但是我以前真的挺自卑的。
为什么呢？
就觉得自己没有任何突出点，就觉得我好像，因为我之前其实是个很瘦小的一个男生，就是。身高还行吧，但是就是特别瘦，特别之前特别瘦，真的
就像甘蔗一样，是吧？
差不多吧。然后就是之前特别瘦，然后
就让你自卑。
然后自己其实学习啊各方面也不太好，而且从之前在国内的时候学习就不好，然后从小也没有学过别的，就是怎么说呢，什么跳舞啊或者乐器啊，
才艺方面
的也不怎么会，
就只会数学。
对，就只会就真的，我
挺好，术业有专攻。
就我是感觉自己好像就是说什么都不会那种。
我觉得你是不是有点太谦虚了？
没有没有，我真的是我尤其是美国这边，他们的从小就会那个叫什么，就会有教育，比如说学什么乐器啊，或者去学做体育啊，这些
选修一些，
就是他们然后我就过来之后什么都不会，我叫那些朋友什么叫好多，就是掏起吉他就开始弹，或者说有那种，我也有朋友是那种，就是从小练跆拳道，然后奖杯都是一面，奖杯都是那个20多枚，
哇， 哇，
讲那个奖章都20多枚，
所以你觉得心理上有落差？
对，心理也不是落差，就是从在国内的时候我不觉得，因为好多孩子都跟我一样，就是从小学习，然后
只有学习，
只有学习，然后你过来之后呢，就是其实挺自卑的，而且就觉得自己好像什么也不会。
所以在两性关系当中，你会觉得说
有点
不自
卑，对对对对对。然后后来健身之后，其实我也很一直很坚持这个事情，也是因为觉得
这让你会有点信心，有点自信了。
这让我有点自信，而且这让我觉得我真的是在改变自己，在做，而且我其实挺喜欢这件事情的。
嗯，
这让我就是其实改变很大，我觉得。
对你说的这个让我想到了一个点啊，就是其实我觉得人最重要的是你要懂得去看清自己，
对
对吧？你要去学会看别人之前，你要先学会看清自己，
对对，
就是你要知道自己的优点在哪里，
而且我
自己的弱势在哪里，
对吧？
缺点在哪？
你刚才说看清别人就要看清自己，我刚才也想到网上有人说你在爱别人之前要先学会爱自己，
嗯，
但这个当然就有点扯远了，就是觉得说。爱自己的这个很多时候啊，就不是说要对自己好，不是让给自己好吃的好喝的，那个给自己供着，不是这样的，是指你要去不停的学习，不停的去努力，想要让自己变得更好，
更加完善自己，
对，更加完善
自己，做更好的
自己，对对对。
嗯，那我们今天呢聊到的是这个在恋爱中犯贱啊，那有一种是真的可能像阿黎说的，就是可能这个人他就是有这种自卑的心理，对吧？然后呢他会在刚开始的时候他就已经输了，对吧？这输了要加引号啊，加引号，
就是
他并不是说真的输，
他从一开始就是想的是我好差，我可能配不上对方，所以我要努力的讨好对方，迎合对方。
就我觉得其实这样是心理上有一些问题的，
这个心态是肯定不对的，就对于两个人的长期发展也是不好的。
没错没错。然后呢尤其是我觉得就是我们之前说过的，就是爱情就像博弈嘛，
对
吧？而且看到你遇到什么样的对手，如果说你有这样的心态，但是对方他会去看你，他懂得去欣赏你，
对，
那我觉得你真的会被他影响的，你会开始找到自信。因为人的这个自信有信心，一方面是来自自己，一方面也是来自外在的东西。
对对对。
当然最终我觉得你还是要去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然后能知道我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定位，然后不断的去努力去让自己变得更好，对，而不是说一味的觉得我就活在别人的心目当中，别人给我什么样的一个要求，
对对对，
他觉得你就是这样的，或者说你应该是怎样的，对，还是要听自己的。好，那我来说吧，这个女生啊，站在女性角度，哎，有些女生是怎么在爱情当中犯贱的？比如说这个男人他对她不好，对吧？就是可能明明性格脾气火爆，对吧？性格又两个人不合，然后呢，但是因为两个人长期在一起了，这个谈恋爱的时间真的不短了。那这个男生呢其实有的时候已经做了非常过分的事情，我们可以说比如说有出轨的事儿，对吧？或者是有家暴的事儿，对吧？或者是用其他的方式去虐待这个女生的心理和生理。那我就觉得如果这样的女生还继续跟这种男人在一起，伤害自己的男人在一起，就是他已经是不尊重他了，别说什么爱不爱他。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这个女生就是在犯贱，而且这个犯贱的后果很严重。
对吧？真的是这样。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周围其实也有过一些这样的朋友吧，就是在爱情在那个恋爱当中啊，突然
男人犯贱，来再举个例子，
就再举个男人犯贱的例子。
对对。
哦，
我说女人
真想到突然忘了
啊，
刚才想到就是
刚才夸你记忆好。
没有没有，就是有大家都有那种时候，就是
就记得我什么
想到一个事情然后突然就忘了。
嗯，
对吧？我觉得大家可能都有这种。
那你记得我下次什么时候要请你吃饭吗？
今天晚上吧。
哇，太坏了。
下节目了就去吧。
别笑。
我刚刚有点想不起来，不过我先讲讲刚才你说的那个吧，就我可能讲讲我就回来了。
你又要剖析一下我说的案例？
没有没有，就是刚刚你说的那个是女生，对吧？
对，就是被虐。
对对
对,
对，
然后男的对她不好，出轨或者暴力。
对，我觉得这个是一定肯定一定是不能容忍的。
这个是被动的，
这个是被动的，但是我觉得肯定是不能容忍的，就是还是说大家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赶紧撤离，赶紧
拜拜，赶紧撤退。
然后还有就是刚才说的是这个，然后 同样男性也是一样的吧，就是当女生可能不会那么暴力，但是女生可能会这种言语上啊各种的，就是
啊、
哦、就
对对对，
就也不是侮辱，就是有种侮辱你，有那种侮辱，然后这样就是把你说的一无是处那种，
哇，
慢慢一点一点的你的自尊就没了，就消磨你，对对对，这但这个时候呢男生也是就犯贱的，就觉得哎呀你说的对，我是应该改，对对对，你说的没错，我都改，我都哎宝贝不要生气了好不好，我都改啊，
嗯嗯，
这
是犯贱，
对，
其实就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人永远你的嘴啊要说出来可以造就别人的话，
对对对，
这是什么叫造就，造就是说对别人有好的影响的话，然后这个甚至如果你说了一个去鼓励他的话，去尊重他的话，对吧，然后呢让对方他会觉得哎我心里很温暖，同时我被鼓励了，同时我觉得哎我拾起了一点信心对自己，
对，
他会因为你的一句话去做一个决定，去会有一个改变，
对，
他会越来越好，他回过头来会突然间想到有一天是你在鼓励他，有一天你肯定他，
对对对，
是吧，所以我就是说男女之间朋友之间都是应该这样，就是互相的尊重，你要去更多的去看对方的优点而去弱化对方的缺点，当然了我们不能说啊我无视对方的缺点，或者说对方的一些缺点其实对于你来讲已经是非常严重的事情了，对吧，比如说他的缺点是他性格暴躁，对吧，喜欢摔东西，对吧，或者喜欢一吵架就骂人，对不对，就是羞辱你，
对对对，
甚至有暴力的这样事情，这个就不单是缺点的问题了，这个是什么，缺陷，
缺陷，
对,
对，真的是，
对，所以就是这个时候你不能说哎我弱化弱化，他还是说我爱我的，摔我一巴掌说我爱你对不起，摔你一巴掌给你颗糖吃，就这个不叫说是你去这种容忍就叫犯贱了，
对对对，然后就我也觉得像这样子真的是不管是男的女的都不好，
对啊，
真的是不好，然后对于男的来讲啊，对于男生男性来讲，我觉得还有一个可以说是比较犯贱的事情吧，
说吧，
就是
抓紧说
时间不够了呗，
犯贱的机会不多了来见一个，
就怎么说呢，就是那种他就讨好女生讨好到那种就不是说钱不钱的，之前我刚不是说过的就是花钱的事嘛，这个是讨好女生，但是还有一种讨好就是
下跪自虐，
有也对对对，有这种就把自己自尊不当回事了，就自己就觉得啊那我为你做什么事情都可以，就没有底线，就是觉得说哦、啊、你喜欢什么行我去给你拿，但这一方面还有就是比如说你可能自己完全不会的一个事情
啊，
就我自己，我可能原本不会，比如说，
啊，我喜欢那个包，好，我给你去偷，
这，我偷电瓶车养你，
亲爱的，真好，嫁给你了。
没有没有，就是，比如说，为了对方啊，去做一些自己可能从来不会做的事情，去做一些自己就是
这叫犯贱，
尝试都不想尝试的事情，比如说，就可能有的人不吃香菜。然后为了对方就吃香，就是说哎你吃点吧，来吧吃点吧吃点吧吃点吧，然后你就真的要去咬一口，然后可能咬完就吐的那种，
这叫犯贱吗，
我觉得这也算吧，就是两个人生活习惯，就是个小细节，对没错，但是可能就通过这种小细节就体现出来，然后第一这个女的
我觉得这是有点虐待与被虐的那种，
那同样也是犯贱，因为你还是因为这种事情就是小事没错，但是这种小事就很影响两个人的关系。你看我就你都喂我吃香菜了，或者说对方男的可能就这种小事越来越积累起来啊，我都喂他吃香菜了，那为什么不能喂他吃芹菜呢？对吧？我都喂他吃了芹菜了，我为什么不能喂他吃点臭豆腐呢？
那我就感觉说这个女生有这样的女朋友挺痛苦的，
真的非常痛苦。
对啊，你这个你的男朋友可能很多东西接受不了，对吧？可能真的不是他的情绪或者态度决定，而是他的身体的原因，他可能接受不了一些东西，而你去这样虐他，我觉得真的很过分。
尊重两个人吧，
对，那如果这个男生被动的去接受了，那确实是犯贱，但是他挺委屈的，我听起来我觉得我会为他难过。
对，他可以是出于爱这个女生而这个样子，但是同样的，如果这个女生继续持续性的这个样子，那这个男生就真的是在自己犯贱了。
好，我来总结一下哈，今天聊的话题呢是关于恋爱中的那些犯贱的人们，犯贱男女。人呢，其实有的时候啊，真的有可能会做一些这个自己不想做的，对吧？这个犯贱的事情。但是呢，我觉得爱情一定是平等的，没有哪一种爱情是需要你放弃尊严去作践自己，对吧？我觉得可以为了爱吃苦，为了爱付出，但是呢，也要有一定的尺度和底线，对不对？因为为什么谈恋爱？谈恋爱这是人的本性的一种需求，对吧？
对，
对爱的一种诉求。可是呢，在一起是为了快乐，在一起是为了幸福，对吧？而不是说感受说你虐我，我虐你这样的这个虐心大戏，是不是？
这肯定不行。
嗯，好，亲爱的朋友们，现在呢，节目呢已经是接近尾声了，非常的恋恋不舍啊。这两个小时的时间呢，过得非常的快。那也希望呢，大家来继续收听，继续支持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谈情说爱，陪你边吃边爱边走边爱的情感节目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Honey Estella。
我是嘉宾阿黎。
是，那在未来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继续跟大家谈情说爱，有什么样的话题你们想聊的也可以告诉 Estella 哈里和阿里老师。嗯，那今天节目呢就这样了，再次说一声周末愉快，各位晚安。
晚安，拜拜。